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进入到圣诞节的节期。圣诞节不是只有一天，在教会的历史里头，圣诞节是一个节期，我们用四个主日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来迎接救主基督耶稣的降临。每年如此，从有教会开始直到今日，我们重演历史，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等候他们的救主基督耶稣降临一样，他们在等候，耐心的等候。而对现在的教会，我们除了去纪念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降生，同时现在的教会也在等候基督耶稣的再临。所以刚才你们所读到的经文里头就有提到了基督耶稣他将要再来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与他同在，并且我们的身体将会改变形象与他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点起代降节的第一根蜡烛，这根蜡烛代表着盼望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盼望我们基督耶稣的降临，这个盼望有结束的一天，因为当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再盼望了。信心有结束的一天，因他再来与我们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再信心了。但其中只有一个会长存的，就是爱，所以爱永不止息。但是在我们还在今日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仍旧存着盼望。所以今天我们点起盼望这根蜡烛，同时请听以赛亚书32章的经文。看哪，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，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，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风雨的隐秘处，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，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。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，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，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，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。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点起第一根蜡烛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世人，并且爱他们到一个地步，你放弃天上的荣华，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为了要拯救世人脱离那永远的死亡。主啊，这份爱是人也未曾见过，人心也未曾想过的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年日里头，我们能够饱尝你的慈爱，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，并且存着盼望的心等候你的再临。主啊，因为你将要带我们进入那天上的国度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，求你用众人说话。主啊，如同经上所记的，我们愚顽人能够明白知识，我们结巴的人，我们能够口舌畅快，因为我们要来欢呼颂赞你的名，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主，愿你来使用我们，在这幕后的时代，你来使用你的儿女们，使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发出明光，将神你的荣耀、神你的慈爱借着我们的口发明出来。主，我们来仰望你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今天我们要进入腓立比书第三章15-21节。最近我儿子学校的课程在上 career， 他们就在问，以前你们对自己有什么想要成为怎样的人，想要有怎样的梦想目标，过去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职业。我就想到我以前也有一些梦想，很想做一个发明家。那在学校里面，我们就参加了学校的这种科学研究的比赛，我当时还得了奖啊，应用了复合材料制作了一个瓦斯警报器，觉得好兴奋，将来应该是一个发明家啊。但是没想到今天是一个牧师，我想上帝有他很奇妙的带领。我们都会受到一些成功人士的故事的鼓励，对不对？小时候我们常看伟人传记，我爸爸买了一套伟人传记给我看，富兰克林、国父孙中山等等，我们受到这些成功人士的故事激励，然后就设定目标，想要跟他们一样。无论是在哪个领域里头，我们都有自己很梦想的那个明星，想要以他们为榜样，想要跟他们一样成功。可是成功的人生真的可以复制吗？我们可以因为学习他们然后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成功吗？一台机器，我们可以把它拆解，复制里面的每一个零件，再组装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复制。可是人的生活，人的成功可以复制吗？即使是那些成功的人士，他们的故事很激励人，其实我们也很难因为复制他们的行动就变成跟他们一样成功。非常著名的体育公司叫 Nike， 它创始人叫做菲尔奈特，他最初的生意是开着自家的车子在他的后车厢当做柜台来出售跑鞋，好，这是他一开始开着车子出去，后车厢就是他的柜台，鞋子就放在里头，就开始在销售他的鞋子。就还一个小小的开始，就获得一个很大的成果，所以这个看起来很不难复制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也开着车子出去，在后车厢装跑鞋，然后开始去兜售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就能够拥有一间像 Nike 一样的公司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我们复制他的行动，就会跟他一样成功吗？所以曾经有杂志的记者就跑去 Nike 华盛顿的总部去访问他们，想要知道 Nike 是怎么成功的，他们的秘诀到底是什么。结果记者发现这个创始人叫 Nike 他是很热衷于跑步的人，不但他自己，他的太太，他的妻子也是跑步运动，他整个公司的管理团队充斥着跑步的风气，所有的员工他们在谈话交谈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跑步与运动。记者说他看到他们的心在为跑步而跳动，所以那篇文章写的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，他们对于运动的热爱与激情是他们成功的秘诀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对运动的热爱与激情，我们可以开着车子出去在后车厢卖跑鞋，可是我们不会成功。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，从波兰移民来美国的鲁本马特斯夫妇，他们一开始在马车上面出售自家自制的冰淇淋，而且大部分是卖给学生的。先生鲁本负责研究开发不同口味， 妻子罗斯负责销售，就没想到他们的冰淇淋大受欢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坚持使用奶油和天然的香料，他们坚持用最天然的东西，与那些使用人工色素配料制作简单的冰淇淋的竞争对手不一样。所以除了口味不同，他们的名字也与众不同。所以鲁本给他的冰淇淋起了一个欧洲的名字，现在你们也应该都知道，叫 Häagen-Dazs。 所以虾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。所以你可以从这两个成功的故事，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？他们成功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，而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。为什么才是关键。所以我们不是效法成功人士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，而是我们效法这些成功榜样的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不论他们做什么，他们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所以你今天可以学保罗出去旅行布道，但你可能不会跟他一样变成一个使徒，成为一个成功的布道家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话，你可以学他外表的样子，但是你却不会跟他一样成功。所以今天我把讲道分成两段，第一段一个命令，效法圣徒的话语；第二个一个警告，离弃仇敌的话语。第一点，一个命令，效法圣徒的话语。美国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叫做 Albert Bandura， 他发现人类大量的行为都是透过对榜样的观察而学习得来的。他说我们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透过大量的去观察我们的榜样，透过这个榜样我们学习它而得来的。所以人类的第一个榜样是谁？父母。因为长时间跟父母相处，所以孩子就观察学习，受父母的影响很深。班德拉更发现，他说观察学习不只是模仿复制榜样的行为而已，他说因为观察者有可能在了解某种行为以后做出跟榜样相反的行为。也就是我看到你，我会决定我要跟你一样，或者是我要决定跟你不一样。我以前看我爸爸喝酒，我很讨厌，所以我讨厌喝酒。我不会说啊，我也要喝酒，不会。这个就是被观察榜样以后做出一个决定，我要跟他一样，或我不要跟他一样。所以换句话讲，观察者在观察榜样的那个 why 那个为什么以后，你就决定做出或不做出与榜样相同的行动。榜样又分成个人的榜样还有群体的榜样。所以个人的榜样小至家里或小团体发生作用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父亲是儿女的榜样，班长是全班的榜样，在社会里头个人的影响力就变得很微弱了，所以榜样就由群体的榜样来担当。譬如说党派，譬如说组织，譬如说信仰团体，这些都是属于群体榜样的作用。回到经文第十七节， 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这是个人榜样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这是群体榜样。这段经文保罗从个人榜样讲到群体榜样，换句话讲，影响力是从个人开始，影响力是从个人开始，到你自己的家族，慢慢的扩展到组织，以至于到整个社会。所以我们教会的意向也是这样的设计。教会的最内层是什么？最内层的意向是什么？更新生命，做主门徒。你的生命，个人的生命要先得到改变，才能够发挥影响力。第二层是什么？回到自己的家中，影响你的家人，所以是圣洁的家庭，敬虔的后裔。而教会是很多家庭的组成，当你每个家庭都改变的时候，第三层就影响到教会，这是荣耀的教会，见证耶稣。当你的教会成长成熟的时候，它成为一个群体的榜样的时候，第四层它就会影响到最外围的社会，所以就是赢得灵魂，传遍福音，广传福音，赢得灵魂，广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从个人由内一直往外去扩展，这是从个人到群体的力量。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，那我们要效法什么？我们要效法什么东西呢？什么是圣徒的话语？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我们这是我们要效法的。所以上一段经文里头提到，他们讲到他们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。讲到他们竭力追求认识基督，与他一同受苦，与他一同受死，想要晓得他死里复活的大能。因为他们努力奔跑，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他们来得的奖赏，这是他们的话，这是我们要效法的。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体认，就是他们是二十节，他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不是地上的，乃是天上的国民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效法这些圣徒，他们为什么可以如此的成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对我们来讲，知道why是一回事，要去做到那个 why 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你知道他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我们可以朗朗上口，我们都知道他们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做得到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，或者是在读这些圣徒的传记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会想，为什么这些圣徒的生命好像高不可攀，遥不可及？明明这些圣徒们跟今天的我们，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，我们信仰的是同一位上帝，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差这么多？我们缺乏他们的那种能力，我们缺乏他们的敬虔，我们缺乏那种忠心和坚定，我们缺乏那种耐心忍耐坚忍，我们缺乏那种对上帝的认识与热爱。所以巴克在他的书里面，认识神这本书里面讲到，他说今天的基督徒 缺乏这种对神的认识，这也是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如此的软弱，崇拜如此的乏力的原因。他说到我们和圣徒的生命相距如同地球的南北两极一样，尽管我们表达的是同样的信仰，可是当我们在阅读马丁路德，在阅读爱德华兹，在阅读怀特北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所信的教义跟他们所讲的教义虽然是一样的，但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能够对大能的神有这么深刻的认识，而我们却谈不上对神有任何的了解。 Why？ 为什么？我想这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什么都讲速成，我们什么都讲效率，我们什么都讲成功，属世的那种成功，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忙碌，我们很忙，我们忙到没有时间停下来亲近神，我们忙到没有时间停下来听神说话，我们忙到没有时间侍奉神。可是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上密集般去速成，对上帝的认识没办法谈效率，侍奉神没有办法讲条件交换。同一片下面，圣经当中的人物，历世历代的圣徒，神用了多少年在塑造他们？重点是他们常年经历患难挑战，他们忍耐到底，他们不会被环境改变。弟兄姐妹，他们不会被环境改变。今天我们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，环境其实不断的在改变我们，环境不断的去压缩我们的信仰，无论是透过病毒来的，无论是透过政治的逼迫来的，环境不断的在改变，试图要影响你。问题是我们有忍耐到底，我们被改变了吗？这些圣徒们他们忍耐到底，他们自始至终他们紧紧地抓住神，他们仔细地去体会天父的心意。所以这几天我们灵修里头讲到了马丁路德，基督教从天主教分别出来，马丁路德在当时的威登堡教会大门上面贴出了95条论纲，希望能够跟当时世俗化的天主教进行真理的辩论。马丁路德当时这么做是为了要成名吗？他是为了要成名吗？不是的，这个举动为他招来的是会籍教籍的革除，甚至为他带来的杀身之祸。可是马丁路德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源自于他对真理的坚持，不妥协。而这些圣徒之所以能够在圣经当中被记载下来，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被留下名声来，实在是因为他们高举上帝的荣耀，所以神荣耀他们。他们渴望认识神，他们热切的爱神，想要经历神的大能，所以他们看重天上的奖赏更胜于地上的成就与人的掌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想一想我们个人是一个怎样的榜样，别人怎么看你，别人在观察， 观察以后，他们要决定要不要跟你一样。他们在观察并且学习。我们个人到底会是一个怎样的榜样？我们的教会这个群体又是一个怎样的榜样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去效法圣徒的话语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子？对神的话，我们能够切切实实的遵行，并且呢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直到我们得到基督为止。无论你现在的生命是在什么阶段，或许你初信主，或许你信主已经20年、30年，只要你要将真理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，并且忍耐节食，那么我们的生命一定会不再一样。如果我们不愿意花功夫，如果我们不想花时间这么做，我告诉你，一年后的今天，你还是在原地踏步。你想一想，2021年已经要过完了，去年年底可能很多人立志要做些什么，如今一晃眼一年过去了，这一年你成长了吗？这一年你有看到你自己的进步吗？我说的是在信仰上面，还是觉得这一年让你越来越后退，越来越消沉，那么你已经被环境在改变了。这就是保罗在第15节、16节所说的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第二点，一个警告，离弃仇敌的坏。第18节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榜样分好榜样跟坏榜样，但很不幸的，我必须要说坏榜样居多，而且因为人的罪性，我们又喜欢去看人的坏，这是人的罪性。之前我跟一个姐妹在聊天，聊电视剧，她说电视剧如果都只演那些好的美善，谁要看？很有意思啊，谁要看？就是要演那些勾心斗角啊，坏的那个才好看。哦，人就喜欢看的，对不对？人老是喜欢看那些坏的事情，这是我们人的罪性。可是美善的呢，我们却不去看，这是很特别的地方。保罗指出十字架仇敌这种人，他们的形式有三种特征。第一个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这里的杜甫就是肉体各种的欲望享受。人把什么当作神，你就成为谁什么样的奴隶。你把金钱当作你的神，你就成为金钱的奴隶。你把性当作神，你就成为性的奴隶。你把什么当作神，你就成为什么样的奴隶。人就想着如何去满足你自己肉体的欲望，你要怎么样去达到最大程度的刺激，他成为一个肉体欲望的奴隶。这样的人就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。第二个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。 苹果执行长库克他曾经表示，他说我很自豪我是同性恋，他说我很自豪，我认为身为同性恋是上帝赐予我最好的礼物。我不知道库克他所认识的是哪一位上帝，但圣经里的上帝他爱罪人，但他不爱罪，他恨恶罪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同性恋是罪，而上帝为了拯救人脱离罪，把赐给人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。上帝怎么会把罪赐给人当作礼物呢？还有一个例子是前日本民主党党魁叫鸠山由纪夫，记者曾经访问谈谈他如何选妻子，谈他的婚姻，他夸夸其谈，他说别人选妻子都是从未婚的女子当中去找，他说我找妻子是从所有的女人当中去找。鸠山由纪夫追求他妻子的时候，他妻子是有夫之妇，所以他成为小王，他夺了别人的妻子。所以言下之意是不管你有没有结婚，反正我看上你我就要。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以自己所犯的罪为荣，不以为耻，反倒拿出来大声宣扬，这是第二个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。第三个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从人犯罪以后离开了上帝，开始过着没有神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。其实创世纪用了一句话形容当时世代的人，而这句话也适用于现今的世代。实际上讲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所以保罗苦口婆心的警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，不但是对他们的警告，同时也警告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些人的坏榜样，否则他们的结局就是我们的结局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这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一节，在那里也提到了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也意味着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，是客旅的，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接我们回天上真正的家乡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在地上的天国人，也就是我们努力的活出真理，使自己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行动能够越来越像耶稣，而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以他的大能改变我们的身体，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能够跟他荣耀的身体一样。可是反观地上的人，他们拼命的想要改变他们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他们整形美容，他们想办法延长自己的寿命，他们要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但却不在乎自己败坏的行为，以羞耻的事为自己的荣耀，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。 地上的人想办法也在改变自己的身体，可是天国的人，我们改变的是自己的心思意念，而把我们身体的改变交给那将来要再来的那位君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天国人吗？这是今天的题目，我们是天国人。我们一开始说观察者在观察榜样的话以后，会决定要做出或不做出与榜样相同的行动。所以今天在听完这边讲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做出一个决定。什么是你的决定呢？看到保罗，看到这些圣徒们，他们是怎么样活出这个信仰，我们是否愿意效仿他们，跟他们一样，还是你决定再考虑再说吧，有空再说。什么是你的决定呢？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效法圣徒的话，离弃十字架仇敌的坏。让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你来为你自己祷告，什么是你的决定？把你的决定放到上帝的面前来。这个决定没有人可以帮你做，但当你一做下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像圣徒一样荣耀上帝的生命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，你说人若脱离卑贱的事情，自己就必做神家中贵重的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已经听到了你的儿女在你面前的祷告。主，你知道每一个人他们的决定。主，我也相信你必帮助我们，因为你说你爱属你的人，并且爱他们到底。主，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心，无论在我们这条奔走光明得胜的道路上面，我们或偏左或偏右，求你亲自来指教我们，使我们不偏离左右，直走在正道当中，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基督耶稣馨香之气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帮助我们。谢谢你的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